欢迎大家再次拨入本次的空中电话会议中心，参与预算环节之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电话会议。那么首先呢，还是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F Console 产品部的 Nancy， 本次电话会议将由我来主持。那此次会议呢，会持续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首先由我们的两位演讲嘉宾各自进行分享，最后我们会留15到20分钟的时间给各位财税同行与演讲嘉宾进行交流。那么需要提问的同行呢，到时候可以拨打02162705678转10013与 F Console 的工作人员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告诉大家参与互动的方法。那本次活动之前呢，我们也是对这个成本控制预算这话题也是做了大量的调研了，也会持续进行对于成本控制话题的大量调研。那么首先呢，先谢谢广大配合我们调研工作的财税同行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以及理解，我们也会努力的做出更好的产品来满足大家的需求，为大家搭建一个越来越完善的分享和交流的一个平台。那本次活动是对于预算环节的探讨，那么根据我们的深入调研，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呢，分别是像这个预算编制的方法不完善啊，和如何提高对市场的应变能力，以及如何预测到市场的变化，从而使预算做得更好、更为精准以及谨慎等等。那么这些问题呢，也是主要导致了这个财务部不能很好的进行预算工作的主要原因。当然，有些企业也是做得非常好的。那本期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其中的两家企业，分别是来自江苏长清庞巴迪庆盈系统有限公司的财务总监 David Shaw， 以及 GM China商务车总监黄清峰黄先生。那两位将就自己多年的预算管理经验与大家分享在预算编制和管理中的一些心得。那下面呢，我们先请来自江苏长清庞巴迪庆盈系统有限公司的财务总监 David Shaw。 David 在吗？
有在。
好，那 David 呢，之前是在德州仪器就中国有限公司一共供职10年，那具有非常丰富的跨国制造型企业财务管理经验，对通过预算控制公司成本费用有丰富的这个经验。那 David 将为我们分享其预算管理编制的一个方法，那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交给 David。
大家好，这一次呢，主要就是说是我分享一些我们企业的一些财务管理的一些经验，是主要是通过企业的一些财务预算，包括一些标准成本的制定，来通过达到这个控制公司成本的一个目的。首先在那个成本方面，大家都应当了解，我们的那个狭义的成本呢，主要包括料工费三个方面，广义的对企业控制成本来说，还包括其他的一些费用，包括 support 部门一些其他的一些 expense， 包括还有一些 period cost， 包括管理费用啊、销售费用啊和其他的一些成本。我们主要是企业，从企业的这个经营的角度来说的话，是主要是通过这个预算来控制公司的一个制造成本。首先我们公司的一个预算呢，主要是分为4大类。第一类是一个标准成本的一个制定，我们会在每年的7月份会对公司所有的产品的一个标准成本来进行一个制定，然后呢每年在8到10月份的基础上，按照标准成本然后做一个年度下一年度的一个预算。然后就是在第二年一个实施过程当中呢，每季度我们会做一个 quarterly 的 update，这样是在每个季度结束后20天内完成，然后对今年的一个年度预算做一个修正工作。每年的这个年终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长期计划，3到5年的一个长期计划，这样对公司的一个管理层，包括一些董事会，也会提供一些战略性的一个预算的一个概念给他们，然后对公司经营进行决策。最主要的是在那个标准成本的制定呢，我们会首先会通过召开一个kickoff meeting， 对所有的 department 呢，然后有一个大概的一个了解，然后呢是做出一个 standard cost 的一个 schedule。在这样的一个 schedule 里面呢，我们会首先会要求我们的工程部，包括技术部门，对所有产品的一些材料的一些成本来进行核算，包括他们的一个损耗率，然后企业的一个合格率，包括人事部呢会做一个人工小时，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对每一个工人每一年他 和工作的工作小时数来进行计算，然后呢工程师会对每个产品精细到每一个程序它所耗用的工时来进行计算，这样的话一个 material cost 和 level cost 就能基本的一个确定，就是说我们所需要达到的一个水准。对于那个费用的话，主要是通过 budget 上一年度的一个 budget 和一二季度的一个actual 来进行一个平均的分摊，因为这一个是按照一个 sales plan 来的。如果说是订购的一个数量有差异的话，他们所需要的一些固定成本，他会摊薄或者会是增厚这样子。通过第一轮 review 以后呢，我们会对一个公司的明年的产品的一个成本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念，然后通过公司的一个 high level 的一个 management 来对公司的成本是满意或者说是不满意。如果说是不满意的话，我们会对这个材料进行一项一项的分类的来核算，包括提出一些国产化的一些建议啊，来降低成本的一些 action， 然后分解到各个部门，包括采购部门或者工程部门。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有一个第二年的一个 target， 我们的材料成本要降到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在这个标准成本里面呢会有所体现。这样的话当第二年有 actual 发生的时候，我们会针对这个标准成本来进行比较，发生一些差异的原因是在什么地方，然后进行分析。当我们这个标准成本制定好了以后，会紧跟着会做一个次年的一个 budget。四年的 budget 的第一步呢，就是说是需要 sales department 做一个 sales plan， 包括是 sales 的一个 price quantity， 然后每个材料成本的每个产品的这个数量。通过这样的一个 review， 通过 sales plan 的一个 review 呢，我们可以知道明年的产能会是多少，这个会跟 operation 的部门呢会来进行沟通。然后把所有的这个 sales plan 呢 send to each function， 每个部门呢针对这个 sales plan 发现什么问题，包括就是说需要highlight 出来，需要公司管理层来解决的一些，比如说是产能啊，或者说是人工费用这些问题出来以后，通过公司的管理层来进行沟通，沟通完了以后会有一个费用和 investment 的一个 forecast， 针对每个项目的每个成本中心。当财务部归集到所有归集到这些部门的各个部门的预算和 sales 的一些预算的时候呢，会做出一个简单的一个 P&L 和 balance sheet， 包括一个 free cash flow， 公司的一个 level plan。然后我们会要求所有的 cost center manager 会跟公司的财务，包括总经理这些管理层来 review 所有的 detail information， 包括所有的 expense， 比如说是明年准备出差，每个月出差几次，每次的费用大概是多少，然后这样对你的这个 business plan 有什么 improvement， 这些方面来进行 review。然后呢按照这个公司管理层的一些意见，然后各部门呢进行一些调整，然后在第二轮 review 的时候呢，我们会看一些总的，包括公司的明年的一个利润水平，投资的一个规模，包括 free cash flow 这些方面对公司的经营有没有影响，如果有影响的话，我们会考虑到融资或者说是从银行贷款来解决这个资金的一个问题。当公司内部完成以后，我们会跟那个 headquarter 的人去 review 我们公司的一些business plan， 包括这个 budget 的一个制定。如果说是没有问题的话，那就会 final， 会把这个呢会输入到一个财务系统里面，然后每个月会根据一个 actual 的一些比较表格来进行分析。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说是我们在 actual 出来以后呢是怎么来分析这些问题。我想重点讲一下，就是说一个成本的一个事后的分析。 当每个月数据出来以后，我们会按照每一个差异的一个水平来进行一个分析。比如说是材料里面有一个使用量 usage 的 variance， 包括一个 year 的 variance， 还有一个叫 purchase price variance。当我们在做这个 budget 的时候，会有一个 standard cost 在里面，比如说是我们的合格率 98%， 但是事实上有可能是 99% 或者 97%。 我们每个月 review 的就是那些和那个标准成本中间的一些差异部分。所以说是每个月 review 的话呢，看差异部分很能了解公司的一个经营的状况。比如说这个月材料成本使用量过大，就是 usage variance 过大的话是不利的因素，那么我们就会要求production line 去发现一些问题，为什么合格率问题不高，还是因为材料质量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些产品设计当中出现的一些差错，才会使我们的合格率啊，包括使用差异会有如此大的差别。然后合格率呢，就是说按照我们公司的一个规定的话，就是如果说是 98%， 当你实际做到 97% 或者说是99% 的时候，中间的一些差异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如果说是能高于合格，高于我们的 budget 的合格率的话，那么我们也要总结一些 lesson learned， 可能说是对我们公司来说的话，就是比较好的一些经验，然后进行总结，运用到以后的一些生产当中去。同时也会要求其他生产部门来 share 这个 experience， 这样的话对公司的这个整体的一个 improvement 有一个促进。材料采购的一个价格呢，我们公司一般的使用一个固定的采购价格，我们会一般的是按照一年会定一次性的一个采购价格。但是呢，由于一些可能说是 VAT 的一些原因啊，或者说是增值税发票不能抵扣，或者说是抵扣的数量出现问题的话，这样就会出现一个采购价格的差异。这样的一个差异主要是由那个采购部来进行解释。这样所有材料的一个成本呢，我们会分得很 detail， 是哪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哪一些环节出现了一个使用差异，包括合格率的差异。这样的话对公司控制成本就会很 detail。 第二个是一个 label 的一个 cost。我们会人事部呢会按照一个工资，每个部门的一个工资，然后除以一个工作小时来得出一个 hour rate。 但是呢，由于一些突发事件，可能说是突然的一些加薪，或者说是突然的辞职，我们招来了一个更高的工资的一个人的话，这样的话工资差异也会影响我们企业产品的成本。这个方面主要就是说是由人事部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差异，在今后的工作中怎么来避免出现这样的一个差异。另外还有一个在level costing 里面很重要的是一个就是工作效率的一个差异。因为对于公司的员工来说，他每天工作8个小时，但是8个小时所产生的效益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工程部会按照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process 来制定我们这个产品的一个成本，每个工序需要多长的一个时间，每个时间需要就是每个时间是多少钱，由那个人事部来确认。这样的话当每个月结束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月的工作效率是正的还是负的。如果是正的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些总结，如果是负的的话，可能会发现一些问题，然后由人事和工程部来进行一些更改，对 standard cost 进行一些更改。 在费用上面呢，我们把它分为一个变动费用和一个固定费用。固定费用包括一些折旧和一些正常的一些工资，support 部门的一些工资在里面。然后变动费用呢，是由于一些 support department 产生的一些费用，这些是跟那个产品的一个数量是有是相关联的。如果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会要求这个针对固定成本，我们会增加一个销量，但是同时要核算一个 margin rate。如果说是 margin rate 能超过盈亏点的话，我们的这个新的 order 就可以拿到。如果说是不行的话，有一些 order 我们都可以要把它给拒绝掉的。同时每个月呢，针对一个应收账款的一个review， 包括一个 credit control， 这样的话呢，对公司的一个现金流是有一个很大的 improvement。每个月呢，我们会按照这个账龄分析与 sales department 来 review， 看哪一家企业出现了一个delay 付款的一个情况，包括他们过去三个月的一个付款的情况来做一个 credit control 的一个调整。这样的话，有的客户的话是放款一个月或者两个月，还是继续放款，还是停止对他们的一个放款。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对他们有一个评估的一个工作，包括对公司的一个成本有一个控制。每年结束的时候呢，会按照公司的所有的 cost center 的一个跟 budget 的一个比较，我们要求是在差异率在5%以内。如果说是5%以上的话，即使是节约，我们也要对他们的一些原因进行分析，然后按照各个 cost center 的一个业绩的一个情况来进行一个奖金的一个分配。基本上我们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流程在走的。主持人，
哎，我在呢。
哎，我因为我是讲的比较快，一个笼统的一个概念，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问题？
那个黄先生在吗？
在的。
黄先生，因为之前也是听了这个 David 他的一个分享嘛，那您谈谈自己的一些心得，或者是您有什么问题吗？
你是说关于 David 的讲的东西，还是说我就讲我的东西了？
对，David 的，因为刚刚 David 已经跟我们就是分享一下他们自己做用预算时候的一些标准、一些流程等等嘛。那您对这一部分有没有一些自己的一些问题吗？
听起来的话，其实大概跟那个跟我们公司有一些很多方面的话，其实也蛮相似的。只是我们可能就是没有采用这种标准成本的这种处理方式。总体来说的话，我觉得其实大的思路上的话应该都差不多。其实也还是就是需要跟各个部门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比如说他刚才提到像工资啊或者材料成本的一些那个差异原因分析的时候的话，是需要跟其他就是像工程部啊或者是采购部人力资源部的话有很好的一个合作和那个需要他们那个来能够就是来能够做一个解释和那个提供一些帮助，对吧？
对。
那其实因为刚才是 David 有说到一个预算当中一个标准成本的这个问题嘛，那像黄先生您说就是说你们现在可能是不用这个标准成本嘛，那因为之前我们也做过大量的一个调研，那可能有些公司他们现在这个成本呢是介于这个标准成本和实际成本之间的，那大家看看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能抒发一些自己的一些心得吗？
这标准成本呢，对于我工作过两三个企业呢，对于不同的企业呢，它标准成本的一个概念是不一样的。有一些企业它是针对一个批量大的一个产品，包括说是从事同样的一个重复的一个工作，这样制定一个标准成本呢，它是比较好的。这样的话，它会对以后的 年份我们所努力的一个目标有一个清晰的一个概念，包括所有产品的一个分解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但是对于一些新产品来说，新产品开发来说，它是不太适合用于这个标准成本的，包括一些大的一些项目，因为项目和项目之间它会有一些 difference， 但是呢它会用以前的产品的一个 actual 的成本来作为一个标准成本来进行一些 modify。
嗯，我自己的感觉是说，标准成本的话实际上基本上也是基于历史的一些数据的一些分析总结得出来的一个数字，所以某种程度上的话，它对未来的话只是具有一个参考的作用，它应该是一个在动态一个调整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采用和不采用标准成本的话，应该可以根据就是说公司的这种管理的这种文化管理的习惯，其实来做一些决定。像那个通用的企业一般的话，就是在那个在成本方面的话，它也是分成那个材料采购成本，就是零部件的那个材料那个采购的价格，和那个在制造过程当中所发生的费用，以及那个管理的费用和工程费用等等。那从材料成本的角度来说的话，因为通常是在年初的话会将材料成本的那个价格的话做一个就是做一个合同谈判，那确定下来了以后的话就适用于全年，你也可以认为这是一个标准成本的一个处理方式。然后在每个月的话都会对那个总成本的情况进行一个跟踪。但是对于其他的一些费用的话，绝大部分的费用的话，实际上因为采购量都相对来说比较大，所以在年初或者是说在整个全年的经营过程当中的话，采购部都一直会在谈这个合同。那从财务部的管理的角度，或者从公司管理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会给那个采购部门的话会下达一个那个每年的一个节约的一个目标。比如说那个今年根据今年的这个实际情况，我们就是大家同意说按照3%的一个下降比例，那么可能就是对所有的零部件的采购的话，就是总体上有个就是总采购额上面的话要下浮。比如说如果采购100亿人民币的一个金额的话，那3%的下降就意味着那个要有3亿的节约体现出来，在合同里头体现出来才行。然后其他的方面的话，包括工程采购方面，包括那个平常的那个制造费用的外包采购包括制造费用的一些那个化就是那些我们叫 consumable 的这样的一些消耗品的一些采购的话，都是有相应的一些那个指标给制定出来，同时会跟踪他们最后的那个就是这个情况，跟踪他们采购的这个情况。对，这是对采购部门的这样的一个控制。
对，还有一个从财务上面呢，对采购价格的一个控制呢，是通过比如说是进口的一些你需要支付外币的，是我们公司呢是主要是通过一些套汇的一个形式来锁定一个成本。
哦，
对，因为现在我们公司很多是用欧元采购嘛，欧元最高的时候汇率是差不多11点几跟人民币比价，然后目前是8.5左右，这样的话呢，在这上面可能会能节约到材料的成本10%或者20%，或者超支10%到20%都有可能。所以说，每当我们签订材料的一个采购价格的时候，同时会跟银行签订一个远期购汇的一个协定，来锁定采购成本。对，
对。这个就是通用的话，上海通用，尤其上海通用的话，也是用这种方法来做，因为他们就像庞巴迪的那个业务一样，有很多采购的话也是从欧洲那边采购过来，甚至从大宇那边采购过来。像这种原材料和那个设备的话，采购额因为都比较大，所以肯定要做这种海景的这样的一些，就是套取保值的一些工作。否则的话就会确实就是这种外汇的这个 exposure 风险的这个敞口的话就会非常巨大。
对
对。
那谢谢，我们先谢谢 Darius 之前给我们的进行的一个分享，以及黄先生跟我们之间进行的一个互动。那么，在这里呢，我再强调一下，各位财税同行，你现在正在收听的呢是 S Council 本次举办的成本控制预算环节之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电话会议。我是主持人 Nancy。那我们因为两位演讲嘉宾呢都有 PPT， 所以呢大家可以一边看 PPT 一边继续收听我们的电话会议。